阅读有推手，智慧跟着走，让孩子开心阅读学生活。欢迎收听阅读推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乃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青燕，欢迎您再次加入阅读推手的行列。黄老师，我们这一两个礼拜，新的年度这一两个礼拜，我们在谈
新年新的一年，
新的愿望，然后新的季节哈，展现的新的生命力哈。
是，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图画书里面呈现，其实是很有趣的主题。
对，其实人都喜欢新吧。
是，然后人都喜欢有生命的改变，
对，
跟新的状态出现
哈。是。
其实对孩子来说，他在他人生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也不断的需要去面对。可能每隔一年他就要去，可能小孩长得很快，
对，
也许每隔几个月或几个半年一年，他要去面对一个新的状态。比如说他可能要去父母要帮他买新的鞋子，买新的衣服，或者是做一些新的准备，因为他成长的速度非常快。所以我想这个新的过程对孩子来说他并不陌生，他其实每天每天都在经历新的，尤其是他对于生命的探索或生活的探索，他在生活的过程里面不断的都在探索一些新的，因为很多东西他没有接触过，对他来说就是新的，很多东西他没有遇过都是新的。所以其实带孩子去面对新事物或新的这个，其实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因为这可以帮助他们成长，可以不断的从这些尝试的过程或探索的过程里面去累积成长的养分跟能量。
是，其实你刚刚在讲，我忽然在想说，我们都喜欢新衣，可是对大人来讲，新衣就是另外一件衣服。
是，
你可能为了不同场合，或是你刚刚看到在特价，你就去买新衣。那对小孩来讲，新衣也代表着他长大，
是
因为不像我们一件衣服可以穿很久，
对，
成长以后，
对，
那对小孩来讲，那个新衣啊，那种新的感觉，其实后面也表示他改变了，他长大。
是，我以前问过小朋友说，你怎么知道你自己长大了？小孩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鞋子穿不下了，
是
然后就是衣服太小了，
对，
他们都会从这个方式去思考说，哦，我长大了，衣服穿不下了，鞋子太小了，当他们需要换鞋子换新衣服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意识到说自己成长了。
是，
唯独有一个小女生跟我讲什么，她说眼睛变花了。我说哎，不对啊，那个不是你的问题，那个是我的问题我眼睛变花，而且那是老不是长大
他一定听到爸爸妈妈有在，然后是爷爷奶奶讲说哎，我眼睛花了，是这样吗？
对，但是我觉得孩子很有趣，他会从自己身上的这些有形的，比如说衣服变小了，鞋子穿不下了，来意识到自己长大。
是，
可是后来随着年龄改变，他们会知道说成长这件事情，生命的成长其实不只是这些有形的东西，包括你想的东西会变得比较复杂，
是，
你考虑的事情会变多，然后呢你的担忧你的顾虑也会变多，然后有的小朋友会说，对啊，你长越大你要做的事也越多，意思是你负担的责任也会越多，所以我想我们谈到新的生命的展现，那其实最重要就是在孩子身上所展现的就是成长。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可以来好好谈一谈图画书里面怎么呈现孩子成长这个议题。
是，尤其在春天的时候，
春天
谈这个议题还真是很好的时候。
你倒说对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跟谈到孩子成长议题的书都跟季节有关，
是，
都跟春天这个季节有关。因为我们之前上个礼拜说过，其实春天是一种生命力，新生命力的展现。那其实在图画书里面把这种春天季节的那种生命的变化会跟孩子的成长会叠合在一起，去一起去呈现，让小朋友可以从阅读里面去体察，从你的周遭去感受去观察，然后再反思自己的那个成长的变化。
是，
就像我今天带来的第一本书，书名就叫做我长大了。
是，其实要感觉自己长大比较不容易。
是，
可是你看着周围的变化，尤其小孩又很细腻，如果这个父母又很会培养他观察力，他看着旁边想着自己，
对，
那很快乐呀。
是啊，所以你要让孩子意识到自己成长这件事情，其实 不容易，
是
啊。那除非是很明显的改变，
对，
其实成长是一个过程，
是
在那个过程他很难去体察说，哦，我在成长，
嗯，
我在长大，嗯，他不会每天都去量身高，
是
你每天都去量身高，你也量不出个所以然来哈，啊，除非你一年两年量一次哈，嗯嗯啊，对，那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孩子要去体察成长那么细微的改变并不容易，
嗯，
但是他从生活周遭的环境的改变，其实就可以回头来看，
嗯，
当这些改变了，而我呢，
嗯，
我是不是也跟着改变？
对，
那这本书呢，其实是非常古老的一本书，也许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版本哈，道生出版社出版的版本，
看起来新新的，
嘿，很新哈，但是它是1947年就出版的一本书，
哇，
它的文字非常的古老，
那是民国36年，
是的，比我老上好几岁。它最原始的文字版本是1947年就出版的，
嗯，
那只是后来，英国的这个画家 Austenberry 重新赋予它新的画面，
嗯，
让它有新的版本出现，
嗯嗯嗯，
这个作者我必须介绍一下 Ruth Krauss。 我想如果，熟悉有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会知道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介绍过他的书，
嗯，
最有名的一本叫做胡萝卜种子，
是
有一个小男孩把胡萝卜埋进土里，然后呢他一直希望他长大会浇水拔草，
旁边的人跟他说不可怜
不可怜不可怜，不可能的，
嗯，
然后可是他并没有气馁，他就继续的撒种浇水撒种浇水，
嗯，
后来呢，哎，真的长出了一颗很大的胡萝卜，哦，就像他原来想的一模一样，
嗯，
他又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去呈现孩子的那种心态，孩子的心情，孩子面对的处境，孩子的心信心，还有孩子的成长，哦，
嗯，
那我觉得这是他最拿手的部分。你想在 Ruth Krauss， 在比如说这1947年的那个年代，他们面对的是什么？他们的面对是一种儿童文学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转折，也就是在那个之前大部分出版给孩子看的书都是童话故事，
对，
王子公主，
或者是教训的，
对，或者是充满教训的一些可怕的故事，
嗯，
或者是那种威胁的，
嗯，
一些恐怖的故事。可是在那个之后呢，这个作家正好处在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他们去观察孩子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其实他发现孩子真正感兴趣的不是那些虚幻的公主、城堡、巫婆之类的，而是他们感兴趣的是他们身边周遭的这一切的人事物，
嗯，
所以这些作者开始从孩子感兴趣的元素去创作出这样的 Now and Here Story，
嗯，
我们所谓的当下故事，
嗯，
Ruth Krauss 就是在那个阶段里面创造当下故事里面很重要的一位作者，
嗯，
还有另外一个作者黄老师也一定很熟
Margaret
Weiss Brown，嗯，玛格丽特怀斯布朗，他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书叫做月亮晚安，是黄老师翻译的，嗯，对，所以其实这几个作者在那个时候等于是为了儿童文学的创作做了一个很划时代的改变，
对，
而这是那时候很重要的一本书，叫做《我长大了》，
是，其实是图画书的经典的关键，
是，嗯，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作者怎么样从孩子身边周遭他感兴趣的事物来呈现出孩子成长的这个议题。好，我长大了，小男孩、小狗和小鸡都很小，所以你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很小很小的小男孩抱了一只小小的狗，然后身边围绕着一些小鸡，
嗯，
夏天到了，树上冒出新芽，青草从土里钻出来，谷仓外的花也长出新的叶子。小男孩对妈妈说，所有的东西都在长大，草在长大，花在长大，树也在长大。哎，他问妈妈，小鸡也会长大吗？妈妈回答说，当然咯。他问妈妈，那小狗也会长大吗？当然咯，妈妈回答。他问妈妈，那我也会长大吗？妈妈回答说，你当然也会长大咯。白天越来越长，夜晚越来越短，草长得越来越快，花长得也越来越高，树上的叶子也在长大。小男孩对小狗和小鸡说，我们都在长大哟。天气越来越热，小男孩和妈妈在田里播下玉米的种子。妈妈说，我们要把你的毛衣收起来，等夏天结束再拿出来穿咯。他们把小男孩的保暖长裤也折好放进盒子里，把他的外套折好放进盒子里。小男孩爬到椅子上，把盒子放在架子上面。玉米发芽了，果树开满了花，谷仓旁的紫丁香也开了，小鸡长高了，小狗也是。小男孩说，你们都长高了耶。他对妈妈说， 他们都长高了，可是我觉得自己没有长高啊。他问妈妈说，我也会长高吗？当然咯，妈妈回答。果树长出了小梨子，玉米长出了小碎花，青草也长得很快，小鸡又长高了，小狗也是。小男孩看着镜子对妈妈说，小鸡长得比我的膝盖高，小狗长得比我的腰还高，可是我看起来都没有长高。他问妈妈，我真的会长高吗？妈妈回答说，你当然会长高咯。金银花开了，玫瑰也开了，玉米长得和大人一样高，梨子渐渐成熟了，小鸡长得更高了，小狗也是。小男孩独自坐在谷仓旁的草地上，他看着青草和花朵，看着树木和玉米，也看着小狗和小鸡。他说，所有的东西都在长大，我看得出来他们在长大，那我真的也会长大吗？夏天快结束了，成熟的梨子掉下来，白天越来越短，夜晚越来越长，草又长得很慢了。树上的叶子渐渐变成了红色、黄色和棕色时，夏天结束了，玉米收成了，谷仓旁的花也凋谢了。小鸡长大了，小鸡变成了大鸡，几乎和小男孩的腰一样高。小狗长大了，小狗变成了大狗，几乎快和小男孩的头一样高。小男孩看着鸡和狗，对他们说，你们都长大了，只有我没有，我还是小小的。天气越来越冷，小男孩的妈妈说，哎，我们要把你的毛衣和长裤再拿出来穿咯。小男孩爬上椅子，从架子上拿下盒子，他们从盒子里拿出了长裤，摊开来，再拿出外套摊开来。小男孩穿上长裤，看着镜子，他说，我的裤子好紧哦，裤管也太短了。他又穿上了外套，看着镜子，他说，我的外套也好紧哦，袖子也太短了。他戴上帽子，跑到院子里翻了个跟斗，把帽子高高的丢向空中，说，耶，我的裤子和外套都太小了，我长大了。黄老师，你看他在干嘛？他在翻跟斗。对，然后长大的结果是什么？妈妈帮他买了新衣服跟新裤子，然后新衣服跟新裤子就变得非常的大。
是，
对
对，我觉得很多小孩看了应该心有戚戚焉，
是
因为他封面哦。其实图画书的封面其实开始讲故事，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小男孩那个上衣跟裤子中间露出了
肚子，对，这个其实是故事的结尾，就是说他长大了，衣服变小的那个部分。可是，一开始在书名页，你看 他穿的是比较大宽松的衣服、然后身边是小狗小鸡、可是这个作者就是透过这些自然的，你知道小狗小鸡当然长得比人快，
是
好，然后加上这个、大自然的那个变化更迭，比如说梨子树开花结出梨子，还有玉米啊，还有花花草草、这个过程一整年的季节的变化，去呈现生命的改变、还有去呈现这些万物的成长，从那个万物的成长后来让孩子去观察，去对应到他自己的成长。
是，恐怕现在小孩比较难体会这种衣服穿不下，所以我长大了，可能在他还没有长大的衣服反正很多嘛，
是，
而且父母可能老早给他准备好了，所以他比较少从、我这个衣服穿不下，鞋子穿不下，通常父母在之前就为他预备了，
是，
所以偶尔、你忘了一些事情也是好的。因为、孩子就在这些过程里面，他真的可以感觉到，哎，这个衣服没有变小，可是我人长大了。
是，所以其实长大同时也不只是形体的长大，他的观察能力、思考能力，后来甚至他的身体的能力也都变得不一样。他长大第一件事情去外面翻跟斗，那个翻跟斗就证明他长大了，他有能力做这件事
了。在书的一开始，他是做不到这件事的。
是的，
对大人来讲，就是我变老了。
不要讲这么伤感的事，
也没有那么 sad。我们大人叫成熟，
是
那小孩叫成长。通常我们很少说大人还在成长了，虽然有时候口语也会讲，可是大人其实当我们变成 grown up， 那我们如果尤其以外表来看，因为小孩最明显就是他的外表嘛，
对，
他长牙掉牙长牙，这个过程其实也都是 一个成长的过程，可是当大人在讲就是成熟，
对，
所以大人也不是就 stop growing、
嗯、
其实虽然叫 grown up 我们并没有 stop growing、
嗯
啊、那只是我们通常用的词叫 maturing、啊、就是成熟，
对、嗯、
那对小孩来讲那种跟春天跟树在发芽跟小动物在成长、
嗯、
那种面对未来，未来比过去多很多的这个年纪啊、
嗯、
那个成长的确是一个很大喜悦，音乐也表示他的能力越来越多，
嗯嗯，
嘿，大人可能我们原来会有的能力是更精熟，
是，
可是对孩子来讲他就是不只是质的改变，更是量的改变。
对，
本来不会走会走了、
嗯、
本来不会跑会跑了、
嗯、
那
本来不会翻跟斗会翻跟斗了，
是、嗯、所以我们在研究儿童发展的时候，其实幼儿时期我们的那个中间的间隔是比较短的，
是
到大人以后你那个间隔就拉长了，
嗯，
因为对小孩来讲那个狗日新日日新、哦、
他每天都在尝试新的，
那这也是为什么、嗯孩子在听故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烦，为什么他要我讲那么多遍、
嗯、
因为我们大人看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故事，
是，
可是对孩子来讲因为他昨天不会今天会了，他再回头去听那个故事的时候，他其实他的体会他的认知他的情绪其实都
跟前一天就不一样了，
对、
嗯、
所以为什么、父母请你们也要多有一点耐心，你尤其当你的孩子对同一个故事一再要你讲的时候，
是，
其实那是好现象，
对，所以我想就像阅读一样我们必须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去思考、
嗯、
一样，我觉得这本书之所以可以经典，就是不管是文字创作者跟图像的创作者都从儿童的角度去出发，譬如说、他从小孩的角度去看待万物的成长，然后去意识到自己的成长、嗯、那文字的作者让去呈现孩子 这方面的一些心思、嗯、很细腻的部分，还有他的情感、嗯、他的感受等等、嗯、他的观察哈、
嗯、
那我觉得插画家其实也是、
嗯、
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在描绘孩子跟这些动物之间的关系，跟他自然的那个环境的关系，他的那种把孩子的那种生活的样貌跟他的那种成长的真实的那个样子都、栩栩如生的呈现出来、
嗯、
那从孩子的角度去看，
对，
这就是我，
对，
然后他会知道说哦，原来我也可以从我身边周遭的这一切来看待自己的成长跟变化，
对啊，我知道你非常喜欢这位画者，
对，
因为他画孩子啊，
好会画，
好会画，就是他不是一个缩小的人而已、
嗯、
他就是把孩子的那个表情他的动作啊、
嗯，
而且他就是真的很灵活的呈现出来，
对，里面有一张画、嗯、就呈现说因为狗跟鸡都长大了玉米也长得很高了，他一个人在那边在那个草原上然后拖着下巴然后非常苦恼说啊，你们都长大了可是我没有我觉得他就把那个孩子的那个样子画得非常非常的真实、
嗯嗯嗯、
那从一开始小小的到后来他长大了，其实那个中间你去观察这个画家在画书里面的这个小男孩、
嗯、
很多很多细微的变化其实你在每一个翻页中你都可以看得到，
是，
所以这是他画小孩很厉害很厉害的地方，
对，所以虽然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最原始的图画、
嗯、
可是我想他让这个故事让这个作者让 Ruth Krauss 的作品可以重生、
嗯、是、
哦、可以真的在借着他的那个图画让这本书能够再被我们看见，
对，
我觉得这真是好棒的事，
是、像我们之前也提过说、生命的成长跟更迭更新改变是需要等待的过程，那在这本书当然也呈现出来，所以我相信刚刚黄老师说了孩子的成长那个阶段虽然很短、啊、就是说那个拉的那个间距我们会讲的比较短，可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想图画书的创作者常常也在提醒小孩是你在每一个成长阶段的过程里面你不用急着跳得太快、
嗯、
你可以享受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的阶段去观察自己体察自己去做不同的尝试跟冒险哈，你知道尤其是小小孩都恨不得赶快长大、
嗯、
我说我如果长大我就可以跟大人一样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哥哥爸爸真伟大，
对，我可以跟哥哥一样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所以我恨不得赶快长大，但很多图画书的创作者反而在提醒小孩是、嗯、你小 你就好好当一个小小孩、
嗯、
你就安于当一个小孩、
嗯、
你不要急着长大、
嗯、
因为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你在这个小的过程里面、嗯、它很快就改变了、
嗯、
你很快的在这个小的过程里面你就被赋予新的能力、嗯、然后有新的发展跟成长、
嗯、
所以你要在那个每一个阶段里面好好去感受一下体会一下、
嗯，
你在那个时候可以做的事、
嗯、是，
对，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有谈过一本书、嗯、也是道生出版社出版，叫做不行你太小了、
嗯、
里面就谈到一只小兔子、
嗯、
然后它是你知道姐姐的跟屁虫，
是
姐姐要出去跟朋友玩，它就是要跟在屁股后面、嗯、然后呢但是姐姐都只叫它做一件事，你在树底下乖乖在旁边看就好了，
不要来碍事。
对，那个姐姐说要玩跳高、玩赛跑、玩跳远，妹妹都想参与，她说你就给我在旁边看就好了、嗯、姐姐以为她很厉害，可是姐姐在每一个竞赛活动都是表现最糟糕的、
嗯、
可是到后来呢，我觉得这只小兔子展现了一个小却不轻看自己的一个态度、
嗯、
就是说好，你要我乖乖在旁边看，我就在旁边看、嗯、他等待那个契机，等待那个机会、
嗯、
然后他也想说好，我小，我不要去破坏你们这些大孩子的活动、
嗯、
可是当他真正能展现的时候，譬如说后来狐狸出现了、
嗯
哎，你知道小孩最会什么？最会躲，
是
所以呢，他就拉着姐姐去躲在那个灌木丛里面，躲过了一劫。
嗯，
反而因为这样救了姐姐一命。
是，
我觉得这个作者非常高干的是他埋在那个故事的结尾。
嗯，
他故事的结尾让那个你知道，通常孩子。小小孩遇到这种状况回去一定跟妈妈告状说、姐姐都不让我玩这个玩那个玩这个玩那个、嗯嗯嗯、可是故事的结尾是妈妈问妹妹说姐姐今天有没有带你玩，她说有啊、
嗯、
我们玩躲猫猫，而且我们很会躲、嗯、还保留了姐姐的颜面，以至于后来姐姐说妈妈那我明天可不可以继续带她出去玩、
嗯嗯、是，
所以其实小你依然可以展现你小的特质，
是
小的能力跟小的智慧、嗯、
对，
这是很多图画书的创作者在提醒小孩的事。
其实我们大人在生活里面常常、嗯、为什么小孩会想说只要我长大、
嗯、
因为我们常常用一种态度就是说不行，你对你真的太小了以至于不能怎样，
对，
可是图画书里面会让小孩看到说我能怎样，
是
小是事实，
对
but我能 I can
对、
yeah.
嗯、所以那个能的部分其实是孩子很多的部分是从大人那边模仿学习的，
是
很多是被教导的，但也有一部分是他对于自我的体察跟认识，也就是说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自己去探索的、
嗯、
所以我常常觉得父母有时候如果可能稍微让孩子放手一下、
嗯、
让他自己去摸索，
嗯，
去探索，去尝试、
嗯、
而他从那个过程里面他会有他的成长，
是
他会有属于他步调的成长方式，
对的、啊、
对 我想这个部分是 也是很多图画书创作者在提醒小小孩的、
嗯
啊、就像我今天带来的另外一本书叫做小象能做的事、啊、
嗯，
这本书也是道生出版社出版的，那这本书的作者是我非常喜欢的作者叫 Eve Bunting 哈我觉得 Bunting 很有趣，他在五六十岁的那个阶段的时候他写了很多孩子跟社会议题有关的图画书哈的故事、
嗯、
然后就把孩子放在一个很严肃的生命成长议题里面、
嗯、
或者是一个社会议题里面去看看孩子怎么因应怎么面对、
嗯、
然后从里面怎么成长跟改变、嗯、
是，
可是我发现他过了八十岁以后他开始关怀重心都放在幼儿身上也就是说他开始有点像返老还童似的是去把幼儿的一些很细腻的东西去呈现出来、
啊、所以我一开始看这个书的时候、嗯、我说作者 Eve Bunting 有没有搞错、啊、
有没有搞错、
啊、对，因为他的有惯常他比较合作的画者嘛，
是、
嗯、所以虽然Eve Bunting 本身不画，可是通常我看到那个画者、嗯、再看到 Eve Bunting 就会马上觉得应该是这样，
就是他的书。
对,
对，
所以当我接到这本书我想哦，
这是邦廷的书。
对、
嗯嗯、对，所以我想他在这里面其实呈现就是小孩在那个成长过程中的自我的认知跟自我的那个探索的过程、
嗯
嗯、好，这本书叫小象能做的事，
我们来听听吧。
是、嗯、好，小象跟妈妈去散步，妈妈就跟他说，小象宝贝抓紧我的尾巴哟，我们要去散步咯，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就用力的拉一拉。好，小象就卷着，你知道小象会卷着妈妈的那个尾巴、嗯、 然后呢就开始他遇到问题了，就端端拉了两下，那妈妈就说怎么啦我的小象宝贝，然后小象就说妈妈那是什么，妈妈说那是青蛙呀，那他在干什么，他在跳跃啊，那我也可以跳跃吗，妈妈说不行，你不是青蛙你是小象，但是你可以用力的跺脚发出很大的声音，小象就在那边砰砰砰，他说妈妈像这样吗，对就像这样我的小象宝贝，然后他们就继续向前走，走着走着又端端小象又在拉妈妈的尾巴了，他说妈妈那是什么，哦那是猴子他正在爬树，那我也可以爬树吗，妈妈说不行，因为你不是猴子你是小象，但是你可以磨树皮，你可以在树皮上面磨磨磨磨自己的屁股，磨一磨蹭一蹭
蹭，
然后小象就在那边磨磨他的屁股，哦好舒服，然后妈妈就说哎，舒服吗我的小象宝贝，好舒服啊妈妈，于是他们继续向前走，走着走着又端端拉了两下妈妈那个在河里游泳的是什么，哦那是鳄鱼呀，哦，那我也可以在河里游泳吗，我们再找时间到别的河里游泳吧，像是会游泳的哈。不过现在呢你可以用鼻子吸一些河水喷在自己身上，于是小象就这么做了，吸水然后喷在自己身上，咻咻咻，妈妈就说舒服吗我的小象宝贝，妈妈非常舒服耶，他们就继续向前走，走着走着又蹲蹲两下，妈妈那是什么，妈妈说那是美丽的蝴蝶啊，它在空中飞得好高好高，小象说那我也可以在空中飞得很高很高吗，妈妈说不行，因为你不是蝴蝶你是小象，但是你可以把耳朵前后摆动就像大大的蝴蝶翅膀一样，舒服吗我的小象宝贝，妈妈非常舒服哦，他们继续向前走，妈妈谁在树上唱歌啊，他又端端的拉了妈妈两下，妈妈说是爱唱歌的小鸟啊，那我也可以像那样唱歌吗，妈妈说不行，因为你不是小鸟你是小象，但是你会吹喇叭像鼻子一吹吧，他 小象说像这样吗，吧，妈妈说没错就像这样，我的小象宝贝，他们继续向前走，走着走着又蹲蹲拉了两下，妈妈说怎么啦我的小象宝贝，妈妈小象还可以做什么呢，妈妈跟他说小象可以拉着妈妈的尾巴穿越丛林走过草原，还可以发问和学习，他会成长成又大又壮聪明又美丽的大象，妈妈像你一样吗，是啊就像我一样，端端他又拉了两下妈妈我们可以回家了吗，好啊我的小象宝贝，端端又拉了两下我的小象宝贝，那你知道回家的路吗，知道啊妈妈我记得，于是小象带领着妈妈走过小鸟唱歌的树，走过蝴蝶飞来飞去的地方，走过鳄鱼游泳的那条河，走过盒子攀爬的那棵树，走过青蛙跳跃的地方，一路走回家，
好可爱哦，谢谢一帮听
对很可爱
是
你知道那个小象就是在那个端端的过程里面他不断的在发问，
是
他是在看别人，
对，
然后从别人身上去重新认识自己，但是那个东西就是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认知嘛，就是说哦，我是不是可以跳跃，我是不是可以飞，我可不可以怎么样，可是妈妈都重新去提醒他是你不是他们，你要看看你能做的是什么，
可是青燕，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华人传统的那种就是说顺何人也于何
人也，
有为者亦若是, 所以我们的父母好像也比较容易就是说看别人会做什么，反而倒过来跟小孩说你
看
人家
都不
会，
人家都会你不会哈，
对，所以我们教出来的像都变得怪怪的
是都像别人
对
不像自己，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就是帮助孩子好好去思考说在我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我怎么把眼光转向自己好好看自己，
是这个可爱的小象哦，真的我觉得他好幸福哦，因为他妈妈不会要他去
变成别人，
对，做一些别人会的
是
他本来有很多会的，可是我觉得很多孩子也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他其实本来很多会，而且我觉得上帝看我们也是看我们会什么，不是强调我们不会什么，
是，
可是我们 大人看小孩就是老是看到他不会的、嗯、以至于他原来会的可能也不怎么会了，
是
或是也没有特别 appreciate 自己的能力、嗯嗯、而是一直觉得自己无能，
对、
哦、那我觉得这只小象好幸福、啊、而且我觉得 Eve Bunting 可能真的到年纪大了到某个成熟度了、嗯嗯、他真的回头看人大部分花的时间
都在思考这些问题，
对，而且在 你花很多时间学动学习、嗯、可能也并不是你小象应该会的，
是
或是需要会的、
嗯、其实 Bunting 透过这个小象那个探索的过程还有他妈妈扮演的那个角色、嗯、其实一直在让孩子去思考几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我是谁、嗯、我是小象，
是
我不是猴子，我不是青蛙，我不是鳄鱼，
对，
好，我不是蝴蝶，
对，
我是小象，所以我安于做小象就好，这是第一个自我认同的认知，
Be yourself，
对， Be yourself、嗯、那第二个是让孩子去思考说我是谁之外我能做什么、嗯、青蛙可以跳跃，蝴蝶可以飞、嗯、鳄鱼可以游泳、嗯、小鸟会唱歌，猴子会爬树、嗯、那小象我能做什么、嗯、我能做的跟他们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是小象、嗯啊、去好好思考我是谁，我能做什么，还有我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嗯、我不必要跟别人不必要跟别人一样，我就是我，我有我的特质，我有我的能力，我有我的能够展现的地方，所以我不必跟别人一样。那我觉得 Bunting 其实用这个过程，这个小象探索的过程，让孩子好好去思考这几个问题：我是谁？我能做什么？我跟别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嗯、那这个对孩子来说很重要，就是说每个孩子有他的独特性、嗯、有他的天生气质，有他跟别人与众不同的地方。其实刚点出来的问题是，但是很多家长是把孩子拿来跟别人比较，然后要他去看着别人，别人会电脑会英文、嗯、钢琴弹得那么好，你为什么都学不好，你为什么都不会、嗯、以至于反而带给孩子成长上的压力、嗯、使他们原本会的那些东西，原本他们自己本身有的那些能力反而被埋没掉了，
对、嗯、而且看不起，
是
觉得我会这个又怎样，
是啊，
我会喷水又怎样、啊嗯、可是我觉得他的呢大家应该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就是小象用长长的鼻子抓住妈妈的尾巴，细细的尾巴、嗯、他的那个粗粗的那个水管鼻、啊、那抓着妈妈那个细细的尾巴这样求救、嗯、呆呆，
对，而且妈妈一直在跟他抢，他小象一直说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像这样，妈妈说、嗯、对，你就是像这样，然后问他说舒服吗，比如他喷水、嗯、舒服吗，或者是他就是舒服吗，就是
在肯定他，
肯定他，然后过程是愉快的，成长的过程是被肯定是愉快的，而不是被受压力或挫折的，或者是觉得自己不如人，
对啊、嗯、笨啊你怎么会这样笨啊你怎么不像别人会那些，你看人家猴子别的动物都会怎样，
是
我觉得妈妈其实也是一个自信妈妈，
当然
她也应该是从她自己的成长，她知道我就安心做象就好啦，
是
上帝把我造成象，他就让我安心做象，
是
就会很棒的、嗯、
对，你可以把一只小象的能力展现到很好就很好了，所以
是
其实后来他在那个散步的过程小象就成长了、嗯、他对自我的认知有了概念、嗯、他自己能做的事情他也了解了、嗯、然后他对他自己的能力跟他跟别人不同的地方他也看见了、嗯、之后呢我觉得他设计Bunting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尾，是他们的角色兑换了、嗯、哼，要回家的时候呢反而是妈妈拉着小象的尾巴妈妈说你是不是认得回家的路、嗯、小象说我认得啊，好那你来带路、嗯、他就一路带着妈妈走过他们刚刚去散步的地方、嗯、回到家里、嗯、小孩在那个过程里面去学习什么，当他对自我的认知够清楚，当他对自己的能力够了解的时候他就长大，而他可以学习独立了，
对
对、嗯、在最后呢他小象独立的带着妈妈一路回家、嗯、
对、嗯、所以成长其实他真正的那个意义就是我可以做我之前不能做的，
是
可是我在做的是必须做的、嗯、所以对于我一个小象我必须做的
是，
而不是我去做一些我本来不是像要做的，
对
那不叫成长，
对，所以像妈妈到最后放手了，
是
让他带路，
好，
那也许他会带错路，但故事里面没有、嗯、
对，
那如果说他带错路我相信像妈妈也不会责备他，
对，
因为他可以在那个过程中去有不同的学习，
是，
所以其实孩子的很多的成长的过程是从自我的探索冒险之中，也许必须付出一些代价 然后从那个代价过程里面去学习成长这件事、嗯嗯、那我想孩子必须经历这样的过程，那个成长才是深刻的，
是
才是属于他个人的成长，而不是去模仿别人的成长、
嗯、可是这个过程我们可能常常说你真的很调皮耶，
对啊
你到底在干嘛，
是
然后觉得小孩好像应该乖乖的，我说你就做、嗯嗯、可是他是一个主体，他是一个有个性、嗯、有天生气质的一个小孩来讲，成长到底应该是什么样貌呢？
是、嗯、图画书创作者从来不会期望说小孩你就乖乖做好听话的因为从100年前就是这样了、嗯、我们可以来看一本书得到印证了，
有一只非常有名的动物、
啊、那只兔子大家熟得不得了，100多岁的兔子大家熟得不得了，你到百货公司的寝具部到日用品部到哪里去你都可以看得到这只兔子的影子、嗯、这只兔子呢叫做彼得，这本书叫做小兔彼得的故事，是青林出版社出版的、嗯、作者呢是 Beatrice Potter、嗯、碧雅翠斯波特女士、嗯、我想我把大概碧雅翠斯波特女士把波特女士稍微介绍一下，其实听众朋友如果有印象在几年前曾经有一部她的自传电影上演过、嗯、你现在也许到 DVD 店还租得到，叫波特女士，你从波特女士的成长过程里面你就知道她为什么可以创作出这样的故事。波特女士的家里非常富有，她的爸爸妈妈都是上流社会的人士、嗯、所以她在40几岁的前半生被她爸爸妈妈管得死死的，
她是富二代，
她是富二代但富二代有富二代的包袱，就是说虽然生活无余，然后她的妈妈爸爸都非常看重艺术、嗯、艺术啊，美术跟音乐这件事，所以他从小得到很好的这方面的熏陶、嗯、有美术的家教老师来教他画画、嗯、所以他从小展现非常好的绘画的天赋、啊、本领，但是他有他的包袱，就是他的行动生活很不自由、嗯、他未来的前途是被他爸爸妈妈规定限制的，
可以想见在那个年代、嗯、贵族的家里的女儿
是、哦，他的父母对他的期待非常高，你将来要做什么做什么怎么说做什么、嗯、可是他心里面就是有一个反骨的个性在吧、嗯、我觉得他身上就是有那种反骨性格，所以他要走出他自己的路，于是他自己创作了一本创作书哈。那这个小兔彼得的故事呢，其实是源自于他写给他过去的一个家教老师小孩 的一封信、嗯、因为那个小孩生病了，他就想说 写一封信安慰他，他不知道要写什么，就自己写了一个故事、嗯、然后配上一些图、嗯、然后就寄给他、嗯、没想到那个小孩看了非常的喜欢、嗯、而后来呢波特女士就把那封信借回来把它发展成一本书、嗯、最初呢她是自己花钱印成几本小书、嗯可是后来大受欢迎，
手工书，
对，后来大受欢迎，就出版社就签下他，然后印制彩色的版本。因为他从小是一个被规范的很紧，是一个被压抑的一个孩子、嗯、所以他在小兔彼得这个故事里面他知道孩子本来应该是要怎么样的、嗯嗯、所以他呈现他去做了一个对比哈。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呢？我想很多人大概都对他对这个故事很熟悉了哈。兔子妈妈有生了4只小兔子，三个姐妹呢都非常非常听话，只有小兔彼得呢比较顽皮。有一天妈妈要出门买东西，就跟他们告诫他们说，哎，你们要乖乖在家里听话，不可以乱跑哦，尤其是不可以跑到麦先生的菜园里，因为你们的爸爸就是不小心跑到那边去变成了麦先生的兔肉派然后呢其他三个姐妹都非常乖巧的听妈妈的话，只有彼得妈妈说那里不能去，他就怎么样，
非去不可，
越感兴趣就越非去不可，于是他就溜进麦先生的菜园吃了菜，吃了菜吃得非常饱之后呢，有点太饱了，肚子不太舒服，他想去找点芹菜帮助消化一下，不小心碰到了谁，麦先生、嗯、于是麦先生就开始追赶他，他就一路的逃啊，在逃的过程里面鞋子掉了，衣服也掉了，差点被抓到，后来逃到那个仓库里面去，躲到那个浇水器里面，躲到花盆里面，一路逃，跌跌撞撞找不出路出去，他被困在那里面，他非常难、嗯、甚至非常难过的哭了、嗯、一直到后来他发现了，哎，麦先生在工作，然后呢他可以偷偷摸摸的从另外一边溜到那个他钻进来的那个门，才从那边又溜出去、啊、然后经过了那个菜园里面非常混乱的冒险的甚至非常危险的这些过程之后， 他回到家累死了，砰就趴在地上。那天晚上呢，彼得很不舒服，妈妈把他抱上床，然后呢煮了一些菊花茶给他当药吃，然后呢他就这样睡了。可是那天晚上的晚餐，因为妈妈刚买完东西回来非常的丰富，其他三个姐妹都吃了面包牛奶跟黑莓子果酱当晚餐，而彼得什么都没吃。你可以看到其实彼得在那个跌跌撞撞的过程里面，他去经历了一场冒险，可是在那个冒险里面他学到了该学的功课，
是
得到了不听话该得的教训，
是
也付上了他的代价，
是
那些姐妹们在家里乖乖听话，他们也得到了他们有的。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这两边的对比，我在带小朋友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觉得如果是你，你要当那三个听话的小孩还是彼得？你知道吗，绝大多数大概 80% 到 90% 的小孩说他们要当彼得。我说为什么？那这样妈妈会骂你们不听话。他说那样比较好玩啊，去菜园里面冒险，你看他去冒险吃了里面的青菜，然后呢虽然有一点危险，但是其实彼得在里面不断的在思考解决的方法，逃命的方式，
是是，
而在那个过程里面彼得成长了，彼得成长了，他的成长是后来他带了他的表哥班杰明又溜到花园去一次，而那三个乖乖的姐妹呢，他们虽然得到一顿很好的晚餐，可是小朋友说他们失去了是那个冒险好玩的过程。
对，而且晚餐也不是只有那一顿。
是啊，
是，
对。
不过我想他其实也很好啊，他其实到后来并没有很说教的说，哦，他说我以后不敢了。对，如果
对
有一些，如果我们说这个书是要教孩子要乖乖在家，就会有那一段。
是，
可是他并没有，他只是让你看到就是说，其实孩子就是这个样子。
对，
然后尤其他是彼得嘛，
对，他是彼得。
对，如果他是一个乖乖兔，我觉得就没有 这一些书好可以写了。
是啊，但是作者也没有跟小朋友讲说，哦，你就要不听话，你就要顽皮。
是，
他其实也让小孩从彼得身上看到，你不听话，你调皮，你捣蛋，你不听大人的话，你最后还是要自己付上代价的。
对 对，凡事是有代价的。
是，
然后那个代价你也得自己
承受。
对，
对自己承担。
其实我觉得成长就是说，你慢慢知道怎么评估你做某些事情的代价，
是，
然后你觉得值得。
对，
或者是说我宁可怎么样。其实虽然我们父母很想帮孩子，就是说你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可是成长也表示说他能够知道代价，而不是说闯祸以后要别人付代价，
对，
或者是不肯付代价，那不叫勇敢。
因为你长越大，你必须承担的责任就越多。
是，
那你必须，你就越来越必须学习为自己负责，而不是把你的什么东西都归咎到别人身上。我想这个是孩子必须学习的。那波特女士就让彼得去呈现孩子的这种状态，然后也去做一个提醒，说你们如果要像彼得这样，好，后果你们要自己承担。你如果承担起这样的后果，比如说在里面经历那个危险甚至上差点失去小命的过程，彼得后来在花园的时候其实他也哭了，他也知道他自己这样好像不太对，不对，所以他要赶快逃命回家去。那我想他如果没有经历这一趟，他不会知道他自己的能力在哪里，他也不知道说不听话的后果是什么。
是，
好，他甚至回去连晚餐都没得吃。是，所以其实对小孩来说，有时候他的成长是在探索跟冒险之中去得到一些教训。
是，
这些教训其实也是他成长的养分之一。
是，
对
对，所以小兔彼得的到处都是，他的铺天盖地真的不是商业炒作。
对，
他其实是这个角色的塑造，让孩子跟着彼得一起成长，去体会什么是成长。
是，所以我觉得成长最好 的定义，或者是 成长最好的那个，就是就像圣经里面形容耶稣的成长，他说耶稣的智慧跟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谓的智慧跟身量就是身体的改变，年纪的改变。
对，
那智慧呢包括你的心智跟能力的发展，还有后面有一句话是上帝跟人喜爱他的心，也就是说他的人际关系，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他的人际关系是不是也都随着一起成长。
是的，
这才是真正的成长。
对，其实就是生命教育啊。
是啊，
跟自己跟别人跟 自然跟上帝的关系，
是的，
四个相度，
这样你才是真正的长大。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听听看黄老师什么小叮咛。
乃玉老师的阅读小叮咛。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在谈成长，当然在春天，在一年之第一个月，我们在想，对孩子来讲，其实他的人生也就在一个很前段的时期。对孩子来讲，长大是一件必须要经历的，可是那个长大跟成长其实感觉有一点点不一样了。我们通常讲长大就会讲到比较是外表，对不对？他长高了，所以衣服 穿起来就显得挤了窄了，那长大了鞋子变小了，那这种相对的就是身体的成长。可是真正的成长当然包括的不只是只有身体，所以成长本身呢，除了长大，它也代表着很多的喜悦，它从不会到会，从不知道到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大人嘛，把长大了好像当做一个是条件，要求的条件，譬如说哎，你长大了怎么可以这样呢？虽然他还很小，可是我们总是会提醒他说，你长大了，所以你不可以再像小孩子。 我觉得这个讲法要很小心，因为对孩子来讲，这么喜悦的事情被我们大人这么一定义呢，哎，好像觉得蛮倒霉的，我为什么长大了？所以呢要小心，虽然我们很高兴孩子长大了，可是不要把长大了当作是一个对他要求的一个条件。那另外呢，对啊，我从那个小象会做的事我也觉得 很感动，因为虽然卡通里面有小飞象，可是象本来就不应该是飞的啊。那当小象看到别人会飞他自己不会的时候，你看那个妈妈就是提醒他说 It's OK， 不会没关系。我们小象会做什么，他从孩子看到自己不会，他去提醒他你会什么。哎，我觉得这种妈妈真是太优了，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够也常常提醒自己，因为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从小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大人来提醒我们我们会做什么，那就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基础，那这是多么幸运的事情。
本节目由 FM97.7 台中古典音乐台制作播出，邀您一同享受阅读，丰富孩子的生命。